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我是阿飞。转眼间我们又到了十二月中了，今年呢我们加上今期就还有三期节目就过完2020年了，好多感想，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呢种咁嘅感觉。咁可能到最尾，今年最尾嗰期呢，我哋一起嚟回顾下今年发生嘅嘢。我觉得虽然係新鲜，但係佢都係我哋历史嘅一部分。可能好多西雅图甚至係美国嘅朋友，或者係在国内的朋友都知道了这半年来在美国因为疫情而发生的事情，最令到我们华人受到刺激的呢，就是在街头上面的打砸抢和一系列的反对警察的活动。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在几十年前，即是在70年代，警察同埋我哋市民之间嘅一啲事情、一啲故事，相信大家都同意，警察系一个好危险嘅职业。佢哋为咗维持治安秩序，始终行走在生命和非生命的边缘。当民众从稳定的秩序当中获得安全感的时候，对警察就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我们华人尤其之是这样，华人的传统价值来源于在千年的儒家思想入面，我哋信奉尊卑克己，用个人嘅道德约束嚟维持社会秩序。美国系一个法制国家，佢嘅文化精髓系民主、平等、自由。宪法保障公民挑战旧秩序嘅权利，亦都允许公民通过先进的民主方式，即是请愿示威，向政府表达想法、希望和关注。在百年的移民历程当中，华人原先有的思想遗产和美国新的文化产生冲突，带来心理和生存的冲击。他们有彷徨、迷茫，亦都有领悟同埋思索。历史上美国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爆发过不同规模的游行示威，亦都曾经抗议过警察针对华人的暴行。但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这个国是国家的国，教就是宗教的教，即是说美国是不允许将某一个宗教立为是我们国家的层面上面一个宗教，即是给民众宗教的自由了。咁呢个第一修正案呢，就係、立法防止美国嘅国会妨碍宗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 侵犯新闻自由同埋集会自由，就系咁样嘅。咁亦都系佢哋立法禁止美国国会去干扰或者系禁止向政府请愿呢个权利。咁呢个修正案呢，即系宪法第一修正案，系喺1791年嘅12月15日获得通过。佢系美国权利法案中嘅一部分。佢令到美国成为首个喺宪法中明文不设国教，并且系保障宗教自由同埋言论自由嘅国家。咁啱先我都提过啦，喺我哋70年代嘅时候咧，喺纽约发生咗一啲华人上街去抗议警察暴行嘅事情。对历史有兴趣嘅朋友都应该有所闻，喺呢几百年嚟，纽约唐人街咧一直系一个奔腾不息嘅地方。喺呢度，辛勤嘅华人经营住佢哋自己嘅生意，对佢哋嚟讲，小本买卖靠嘅就系长年无忧，日积月累。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时间就是金钱。他们的店员的收入通常都是计中的，那店主的盈利也都是按中这样一分一厘积淀起来。历年来店铺从来都不舍得关门的，哪怕是几个钟，尤其是对于有些规模的店家来说，这几个钟的营业额可能就是成千美金的了。所以哪个都不忍心错失其中的利润。长此以往，在大众的印象当中，我们这班华人只是知道埋头赚钱，几乎和外界隔绝，他们自满自足，对政治都是漠不关心的。也都是因为这样，这些华人呢就被称为集体失语一族，就是丧失语言，即是丧失话语的一族。然而物极就必反了，这件事呢就是在1975年的5月19号星期一。这一日是纽约唐人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这些景象呢就被我们今次史记的作者殷欣然就通过史料就将它总结出来。所以这一篇关于纽约华人抗议警察暴行的作者是殷欣然，编辑是潘秋臣和哲理，是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的。对于作者、编辑和美华联盟呢，我们表示感谢。那好了，讲返喺1975年5月9号呢一日啦。咁嗰日喺纽约唐人街呢，所有嘅店铺啊，啲店主呢都喺门窗上面挂住咗手写嘅告示牌，就话今日闩门，我哋去抗议警察嘅暴行。喺呢一日，成千上万嘅裁缝、那些服务生、商人、厨师或者是学生，他们放弃了手中的营生， 改变了以往沉默群体的形象，他们聚在一起，一起抗议当地警察残暴殴打了一位叫做 Peter Yu， 即是叫做中文是姚杨芬的这位华人。咁事情嘅起因呢，其实就好小事嘅啫，就係、是、一个好小嘅交通事故。喺嗰一年嘅4月26号，喺纽约唐人街两条单行道嘅交界之处呢，有一位华人嘅摩托车挡住咗一个白人嘅摩托车。咁呢位白人就好嬲啦，咪发动咗摩托车嘅引擎呢，就轰轰两下就撞咗呢个华人嘅摩托车。咁旁边见到嘅人呢，佢哋都觉得咁简单嘅道理，呢、这个白人真係欺人太甚啦，係咪？咁所以呢就怂恿呢位华人以牙还牙。咁於是呢这个华人呢亦都回撞了两下。咁因为周围的人都起哄啊，咁我相信当时是华人占多，因为在唐人街啊嘛。咁呢个白人见到周围起哄嗰种感觉呢，就非常之唔安全。咁所以呢佢就想走啦。但是围观的人呢就不肯罢休，就将他捉起上来，就押到唐人街附近的第五核区的警察局。那这个白人呢都是想着寻求保护的了，那你押到我去警察局那就啱咯，那他就即刻走入去警局里面呢就报告了这件事情。咁之后呢，一位執勤嘅警员就走过嚟。佢走过嚟处理呢件事嘅时候呢，做咗一啲非常之粗暴嘅动作。佢係好暴力咁样驱赶啲人，拱啲人群。喺呢个过程之中呢，仲推倒咗一个15岁嘅細路仔。咁呢一下呢就激嬲咗围观嘅人啦。咁呢个时候有一位叫做姚杨芬嘅后生仔就企咗出嚟。嗱，姚杨芬呢佢係喺布鲁克林嘅建筑工程专业读书嘅27岁嘅华人学生。佢行咗出嚟制止警察嘅粗暴執法，但是他的制止呢令到警察当时就对他殴打起上来。这样都未算，还将他带回去警察局，就对他手身又再打，跟住呢以抵抗逮捕和殴打警官的罪名就拉了他。咁呢件事呢就引起咗我哋华人嘅愤慨。咁收尾跟住落嚟嘅进程係点样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述呢段往事。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翻翻嚟收听我哋今晚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今日同大家讲1975年喺纽约嘅华人，佢哋集会抗议警察暴行嘅呢个历史事件。呢个史记咧，呢一篇史记嘅作者系殷欣燕，我哋好多谢作者。亦都多谢编辑潘秋臣同埋哲妮，更加系多谢美华联盟下边嘅美华史记写作组佢哋嘅公稿。好啦，接住上一节嘅内容咧，我哋讲到姚扬芬因为行出嚟制止警察嘅暴行咧，反而俾警察暴打，并且系逮捕入去警察入边。咁好在咧，喺呢个时候啊，我哋有一位系纽约中华会馆嘅主席，佢亦都有纽约唐人街市长嘅称呼嘅呢位李文斌，佢出嚟同警察交涉之后咧，杨耀芬先至有机会被保释出嚟。并且送到去当地的医院去治疗他因为被警察暴打的伤。警察对姚扬芬的暴行呢，就激起了华人的愤慨。当时大家都要为这一位华人讨回个公道，于是他们发起募捐。几日时间，他们就从各种的渠道捐助的法律资金超过了$20,000。在5月19号的游行示威的过程中，这一件事就推向了高潮。那我们说回这位李文斌，李文斌原来是广东台山人，他当年在广州 读了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之后，在田纳西州的州立大学财务管理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他选择了纽约去定居，在唐人街呢，他自己开了一间餐馆，他是老板来的。他曾经担任过华人社区的职位，即是那些会馆啊、其他的公所啊，那些职位呢是有很多的。譬如他是担任过羚羊会馆的主席。咁羚羊会馆咧喺美国好多嘅大城市都有嘅，咁主要就系台山籍嘅同乡会，系呢个意思吓。咁李文斌咧，佢亦都担任过理事总分所嘅主席，亦都有中华总商会嘅董事同埋名誉会长。仲有是华埠人力资源中心的董事长等等这些职位的。而这一次的游行示威呢，是在纽约中华总商会和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共同领导下举行的。参加游行的既有老人家，亦都有后生仔女，甚至仲有抱住 BB 嘅妈妈。今次游行系纽约唐人街有史以嚟最团结、最激进嘅行动之一，亦都系亚裔美国人历史上面最大规模嘅抗议活动之一。当日的游行呢，达到差不多20,000人那么多的。在那天上午的9点钟，那些人 在乜街集合。嗱，乜街咧，我哋系讲中文，呢、这个乜就系、是、非诚勿扰嗰个乜啦。咁其实英文咧系 M O T T， 系 Mott Street。咁中文咧就方便嗌佢做乜街啦。咁喺乜街集中之后咧，我哋嘅游行队伍就行路去市政厅进行请愿同埋抗议。抗议嘅人群，佢哋不单止文明，而且系非常之克制同埋理性嘅。受未参加游行嘅人，佢哋回忆，佢话当时咧好多人为咗体现自己嘅修养，自己个克制，佢哋不单止随地掉垃圾，改咗自己嗰啲坏习惯，随地吐痰嗰啲坏习惯，仲一路行一路执起路边嘅垃圾。在他们的口号，他们又是用中英文来叫口号的。那些人回忆说，那次不是普通人家的郊游，不是去picnic，不是去玩，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警察，是从来都没试过有这么激烈的行动。当时大家心里边好紧张，但是面对住警察，他们想起当时姚扬芬被这样去暴打，被这样去不公平的对待，也都想起他们这么多年来的被人欺负的情景。这些素来胆小、顺从、安静过日子的失声一族，对警察的暴行呢，亦都发出了最平静但是最勇敢的呼叫声。当时这些抗议者，他们拉着横额游行，在横额上面写着是少数民族大团结，为民主权利而战。他们还写着结束所有的压迫，打击种族歧视，结束警察的野蛮行径。当然了，最主要的那个标语就是支持姚扬芬。游行的队伍去到市政府之后呢，中华总商会的主席李文斌就发表了简短的说话，他重申了游行的意义。跟着市政厅派了副市长和警务专员出来和华人代表见面，华人呢就向他们提出了诉求。这些诉求包括撤销对姚扬芬的起诉，停止警察针对华人社区的暴力，开除第五辖区警局的长官，并且对警察的暴行公开道歉，还有是开除处理姚扬芬案件的警官等等。同时呢，华人还提出了反对歧视的要求，例如废除对唐人街资金的削减，要求市政岗位雇用更多的华人。那这些诉求经过谈判呢，市政代表就应承考虑这些条件，并且保障在5月23日之前答复我们。 咁之后呢，李文斌就向在场嘅民众好简单咁样转述咗佢哋谈判嘅经过，咁得到咗大部分人嘅赞同。咁之后呢，李文斌就宣布维持咗三个钟嘅示威游行就到此结束啦。由于中华总商会同埋纽约市政府嘅对话呢，冇俾到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嘅后生仔女参加，咁样呢又令到呢啲后生人、年轻人嘅不满啦。咁佢哋决定继续去抗议。喺嗰阵时，佢哋组织咗成千人，跟住呢进行咗即兴嘅公民抗命。咁原先就李文斌宣布咗今次嘅游行示威结束啦嘛，点知咁样一嚟，原来和平嘅集会呢喺当日晚黑就转咗性质，变成混乱同埋暴力啦。咁呢啲示威者封锁咗百老汇嗰个地方嘅交通，同警察发生咗冲突。喺冲突当中呢，有唔少人受伤，而一啲抗议者一直喺嗰度逗留到嗰日晚黑十点几先至走。在这一次，即是1975年的大规模集会之后的几个月呢，抗议者提出的绝大多数要求慢慢地就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例如在5月27号第五辖区的警局长官麦奇就被撤职了，由 John Ferriola 接替。咁值得一提嘅就係呢位新上任嘅长官呢，上任之后第一日就拜访咗纽约中华总会馆。跟住落嚟喺7月1号大陪审团就驳回咗警察对姚扬芬嘅指控。第二日大陪审团就正式起诉殴打姚扬芬的两名警察。当时纽约时报在7月2号呢报道了这个庭审的结果。这一次华人抗议的结果呢，不单止是反对了警察针对华人的暴行，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反对种族歧视的胜利。咁好啦，我哋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哋返嚟讲返呢个事件嘅后续嘅一啲走向。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这里是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跟大家讲的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殷欣燕，我们特别多谢作者殷欣燕的，还有是编辑潘秋臣和哲理。当然了，少不了是我们美华联盟下面的美华史记写作组。刚才呢就跟大家大概讲了在那一日1975年游行，在5月19日游行这一日发生的事情。咁收尾呢个走向是变咗有少少混乱啦。咁当然啦，呢一次嘅游行同埋向市政府嘅请愿呢得到咗好多即係好多嘅诉求係得到咗满意嘅答复嘅。比如係将原先嘅警察局嘅长官撤咗职，同埋呢起诉殴打姚扬芬的两名警察。嗱，今次其实是一开始的诉求是抗议警察的暴行，但是收尾呢就发展成为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情况。在1970年代呢，纽约就啱啱处于经济衰退的这个低迷期。在那个时间，制衣业和餐馆等等这些行业呢都是陷入了很残酷的价格竞争中。华人社区呢一直都受到就业、住房、教育、健康同埋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嘅歧视。姚扬芬遭受警察殴打呢件事呢就係压垮咗华人百年嚟受到种族歧视问题上嘅最后嘅一根稻草。终于事实证明，华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面的积怨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回顾姚扬芬案之前，历史上的纽约唐人街一直是处于自治的状态，华人享受不到法律的公正性。我们在寻求救济或者是人身安全保护的时候，不是去找政府帮忙，而是向帮会求助。在那里曾经发生过轰动报界的耸人听闻的一个堂战，但是大多数的华人素来都是文静和平和的。在1974年的7月，即是姚扬芬事件发生之前的大概1年，纽约警察局就任命了第5区的警长麦奇专门负责打击唐人街的犯罪。麦奇入即第2年的时候呢就发动了警方对涉嫌赌博的场所进行了11次的突击检查。那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呢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无故拦截路上的华人，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并且是全身这样搜查。而这些被搜查被拦截的绝大多数华人都是无辜的民众。 例如在1974年的12月3日凌晨1:08的时候呢，有两名警察，他们跟随一群称为鬼影的帮派成员，入了一家在Wolf Street 199号的餐厅。咁入咗去之后呢，八个华人青年同呢啲警员就发生咗纠纷，并且係逐渐升级。当时有一位警官就举起咗枪，连开咗两枪，当场杀死咗一名31岁嘅无辜华人，叫做 Xu Yi Wu， 兼且打伤了一位29岁的叫做 James Leung。 咁呢位 James Leung 呢是胸部中枪，当时非常之危急，命悬一线，跟住是被送往 Bellevue 医院抢救的。而呢一死一伤嘅两个人呢，係从来都冇参加过任何嘅帮派活动。咁收尾有8名疑似帮派成员呢，喺刑事嘅法院受审嘅时候呢，就被有4名就被起诉啦。咁另外有4位呢係因为唔够16岁，所以就喺家庭嘅法院嚟受审。受审方嘅律师当时就指控警员话佢哋系饮醉酒之后开枪嘅。咁呢个事件呢，就令到华人同埋警察嘅关系更加之恶化。后来还引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当时这位警长 McCabe 对唐人街的治安是极其之不负责任的。在姚扬芬这件案发生之前，他居然是从来都没有到访过唐人街。中华会馆呢曾经提议在唐人街建立维持警戚这个建议，但是这位警长呢就完全不当一回事。不单止这样，这位警长他们下面的警官警员呢一路都是骚扰当地的居民，所以警察和唐人街居民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之紧张的。我们华人对当时的治安、住房、就业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满呢已经忍了好耐好耐。后来姚扬芬的事件是终于点燃了华人的愤怒。今次的抗议呢不单单是针对警察暴行，还引爆了关于种族歧视这个问题的沉默。我们讲回当时华人社区入面的一些情况。纽约中华总商会呢是一个由60多个企业组成的保守派联盟。在当时唐人街，中华总商会是绝对的领导。这一次反抗警察暴行的抗议活动当中呢， 后生嘅一代打破咗老派嘅霸权，形成咗华人嘅多元政治团体。姚用芬事件嘅起初，纽约中华总商会系担心呢种残酷嘅抗议活动会导致同市政府嘅关系嘅破裂，又担心产生太过剧烈嘅摩擦，所以咧系冇计划做一个大型嘅示威抗议嘅。咁佢哋采取嘅行动，无非就系就呢件事件去通告城市人权委员会，向市政提出抗议，申请撤销涉案嘅警官等等嘅。嗱，喺呢度同大家插播一下关于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系呢个组织系点样一回事。咁呢个组织系喺1973年由日裔同埋华裔成立嘅。佢咧系有尚武精神嘅组织。咁呢个协会系当时系好激进咁样去推进平等就业机会，甚至希望以自己嘅行动嚟制造冲突，咁样引起社会嘅关注。协会系反对一切针对亚裔嘅唔公正。佢哋之前咧曾经不遗余力咁样同一间公司抗争，为亚裔争取喺呢个孔府大厦工程嘅就业机会。咁呢、孔子大厦咧，当时系喺唐人街一个好好嘅地头嘅，咁亦都系联邦政府资助嘅住房项目。为了唐人街和下东区的中低收入阶层呢提供了廉价的公寓，但是承包这一份工作的公司呢就没有雇佣任何的亚洲工人。这种状况令到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的成员呢他们就很愤怒了。当时这些成员是跳过了施工现场的围墙，入到去工地里面去干扰施工，并且在现场举行集会抗议对华人就业的歧视的。那究竟他们这些做法有没有得到他们原先想得到的效果呢？我哋广告之后继续同大家讲埋呢啲后续嘅部分。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这里是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天是跟大家讲在1975年的 纽约的一次华人抗议警察暴行的一次游行活动。咁呢篇史记呢係由美华联盟下面美华历史写作组提供嘅。我哋要多谢作者殷殷燕同埋編辑潘神同埋哲理。喺上一节我同大家讲到係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嘅一班年轻人，他们因为有尚武的精神，他们亦都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制造冲突，引起社会的关注。于是在唐人街的一个工程里面，即是孔子大厦的工程里面，因为不满现场承包的公司他们一些做法，所以呢这班后生人呢年轻人呢就用了一些过激的办法去争取他们的权益。当时他们是跳入去施工现场去到干扰去到抗议。事实证明啊，他们当时这些激进的方式呢是赢得了公司的让步，承包商后来就雇佣了27位的少数民族工人，其中大多数是亚洲人。好了，讲回我们今晚的姚扬芬案件了。姚扬芬当时是27岁，他是读紧书的大学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后生仔。他没有犯罪记录，亦都没有帮派的关系，只是表达了对当时警察粗暴地推倒这个15岁的小孩子的行为的意义，即表达了 这种行为的意义。那跟着呢就居然被警察拉，被警察打，还要是除衫去搜身。那姚扬芬这个案件呢是令到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呢又一次找到了维护正义的契机了。在案件发生没多久，中华总商会针对这一事件召开了计划会议。当时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的年轻人亦都参与了中华总商会在5月6号举行的会议。当时在会议里面，他们提出在5月12号就举行游行示威。当时商会呢他们没想到市民那么关注这件案，于是就同意了亚裔美国平等就业协会的这个游行提议。但是后来呢大家商量之后就发觉这个日子啊，5月12号这个日子呢就比较匆忙。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了，美国虽然有集会的自由，但是呢这个集会的当时需要是申请的，那申请的程序呢需要时间去审核和批准下来。那他们觉得5月6号举行会议，那才去申请，离5月12号呢只是不够一个礼拜的时间。那除了这 这个申请批准的时间可能比较紧或者来不及，还有是要去发动人参与这次游行，亦都不够时间去发动的。于是中华总商会的主席李文斌呢，在5月7号再次召集了紧急的会议。在这一次会议里面，他们就决定将游行示威的时间推迟到5月19号举行。但是这个决定呢，令到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非常之不满，他们拒绝推迟集会的日期。于是在没有中华总商会的参与之下，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呢，自己就挑起了这个抗议的组织活动。按照他们原计划的5月12号就举行了示威游行，令到大家都估不到的是，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组织的集会呢，居然来了差不多5000人，并且在纽约时报呢获得了广泛的报道。他们这一次的游行呢，就得到了市政派代表去接见。中华总商会的传统地位，在唐人街的传统地位呢，就因为这件事被这班后生挑战，而且亦他们感觉到危危可及了。在5月14号呢，中华总商会再次开会，会议之后他们正式宣布开展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回顾回这一段历史呢，当时亚裔美国人平等就业协会在唐人街华人争取正义和权利的斗争中呢，确实是注入了刺激剂。他们举办的在5月12号的游行，为5月19号的游行呢培养了民意，他们积累了更大的爆发力。现在我们可以看回纽约华人反抗警察暴行这个事件当中，遵守游戏规则的保守和勇敢突破的激进，这两种模式互相协同和借力，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但是呢，当时的华人社区对激进的年轻人有很多争论。有些人说，不要整那么多麻烦事啦，这样呢可能我们以后还更加惨添。有些人甚至说，唉，这里是美国，又不是在中国，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来的，这样搞呢真是黑人憎的啫。但是呢，这些新一代的后生人就说了，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国家，法律宪法是维护我们的平等权利，我们为什么不去争取啊？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争取平等权利而战的啫。这个就是当年的历史了。 我哋《美华史记》的作者呢，就将这一段历史就整理出来。《美华史记》写作组的宗旨就是客观地呈现历史事件。那究竟双方的做法或者是当时的情形，是应该怎样去更好地把握这个导向呢？留待读者去思考。那作者在后记度亦都提出了他的看法。作者是这样写的：自由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美国人民珍爱自由，华人内部呢会有理念的分歧，亦会有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甚至是斗争，这些都是非常之正常的。然而多元化和包容的华人政治团体，用美国宪法保障的权利积极地参与公民政治，共同促进民权的进步。当年的华人在这个新秩序新时代中不停地探索促进全社会的正义和公正之路，是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和学习的。各位听众，今晚的史记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跟大家讲再见之前呢，就希望我们有一个愉快的节日，因为跟住落来是我们在美国叫做 Holiday Season， 即是有圣诞节啦，有元旦啦。咁当然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个是基于疫情还是很严重的情况下的一个忠告。咁好啦，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西雅图中文电台见。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